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我们圣经分享的第二十六周第二十六周。那么今天经文的内容是从撒母耳记上23到31章，以及撒母耳记下1到2章。不过重点还是会放在撒母耳记上的部分。那撒母耳记下1到2章呢，只是讲一个大概。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个再看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上总共有31章的分段。主要撒母耳记上呢，就是在讲三个人的故事一个是撒母耳，一个是扫罗，一个是大卫。那么撒母耳接替以利担任祭司，担任士师，然后呢就应以色列人的要求，高利扫罗来治理以色列。那么扫罗就是第一位以色列王。那这当中我们上礼拜也讲到，这个神拣选扫罗，但是呢后来神厌弃扫罗，因为扫罗先厌弃耶和华的律法。好，之后呢就神就呼召大卫吩咐撒母耳去高利大卫作为以色列王。所以呢，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看见这个今天要读的内容呢，就是扫罗追杀大卫，以及大卫有两次的机会可以杀死扫罗，但是他没有下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到最后扫罗父子这个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上作为撒母耳记上的结束。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转折点在哪里这个转折点呢，就是当非利士人前来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派出巨人歌利亚来挑战。那是一个巨人那没有人能够去跟这个巨人应战。那大卫呢就自告奋勇，用一个 甩出去的石头打死了非利士人的这个歌利亚。因此当大卫回来的时候，妇女们欢欢喜喜的高声歌唱唱的这一句话呢，就引起扫罗嫉妒之心因为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以呢扫罗甚为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那既然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给我，就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所以在撒母耳记上18章就说从这一天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怒视呢就是眼睛盯着看的意思。因此从这开始就出现了扫罗追杀大卫的一连串的行动，也就是我们今天会读到的一个部分。好，所以呢在第23章讲到说，有人告诉大卫，他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所以你看到上面这个图这个左边呢是加特中间有一条线，这条线呢应该就是非利士人和这个以色列人的边界边界。所以呢非利士人向东侵略到基伊拉。那么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拯救基伊拉。但是这个时候跟随大卫的人说，我们在这个犹大地尚且惧怕，何况还要去攻击到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因此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可以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的手里。那么从这一件事情，我们读23章的时候呢，我们注意这当中文字背后的一个意义。当然我们都在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读到这一句话，就是说大卫凡事求问耶和华，也是给我们跟随主的人有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凡事求问耶和华。 这里面跟随的人对大卫说了一句话，代表说，大卫，大卫，我们都自身难保了，何来能力啊去救别人呢？我们自己都已经啊在这个犹大地住得很害怕了，我们怎么会有能力去击伊拉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当然这里面啊有一个信心啊，知道征战在于神。第二呢，也是对于同胞之情啊，当自己的同胞被非利士人给欺负的时候呢，那当然就是要挺身而出。所以呢，大卫跟随他的人就去到基伊拉跟非利士人打仗，果然呢打败了他们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耶和华的话应验，保护大卫和他的跟随者。这里面给我们一个教训啊，就是啊，我们若是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祈求，那我们做的事情后来也顺利完成。那如果缺掉了祷告这一环节，那我如何能够分辨啊，我后来事情的顺利真的是神的保守啊，真的是神的保守。所以我们要放在我们的思想里面，祷告呢是我们跟神的一个对话，也是在分辨神所在我们身上工作应验的一个证明啊。所以我们要借着祷告向神祈求，后来当应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献上感恩的心。好，所以这里面啊发生了这件战争以后，接下来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了基伊拉来投奔大卫，他手里拿着以弗德啊。这个亚希米勒就是当大卫在逃离扫罗追杀的时候，他来到亚希米勒的地方，那亚希米勒呢就拿了陈设饼啊给大卫，以及把那一把撒哥利亚的刀呢交给大卫。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告密者，就是以东人多益啊，看见这件事情就向扫罗告密，因此呢扫罗就派多益去到这个啊亚希米勒住的城里面呢，把所有的祭司整个城啊里面的人呢、啊，通通杀个啊灭绝，啊只有剩下他的儿子亚比亚他、啊、逃离这个敌人的手。那、啊、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他手里拿着以弗德。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哈、啊，我们在之前啊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的时候，有讲到大祭司的一个服饰。那我们今天特别来看这个大祭司身上穿的这个以弗德，在以弗德的胸前哈、啊、是一个胸牌，胸牌上面有12块宝石。那么在胸牌的里面夹层啊放着两颗石头啊，夹层放着叫做乌灵和土灵，所以呢他们就是祭司呢用以弗德里面的这两块石头乌灵和土灵呢来作为向神祈求啊判断，像抽签那样子的一个方式。所以呢在这个当亚比亚他来投奔大卫之后，我们就看见后来当大卫有事情呢求问耶和华的时候呢，他就是会吩咐说把以弗德拿来啊，以弗德拿来，就利用用使用这个啊乌明和土啊这个两块石头呢来作为向神祈求的像抽签那样子的一个啊祈求哈。所以这个时候又有人去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哈、啊、就说哦他这个帮助基伊拉呢对抗非利士人，有人就来讲这件事情。那大卫呢就用以弗德，他知道这件事用以弗德来求问神说啊主啊主啊，那现在呢基伊拉的人呢是会跟我站在一起呢，还是会把我交在扫罗的手里面啊？耶和华说必交出来。所以呢他在基伊拉就得不到保护的时候呢，他就只好怎么样，只好逃走啊，离开哪里啊，就开始奔往逃往这个旷野。那么逃往这个西弗旷野的山地，大卫带着跟随者有600人，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扫罗呢就一直要找大卫，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扫罗的手里面。那我们在这里也是看见这一句话，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神在啊保护他的受膏者啊，他的受膏者。好，所以在以西弗旷野，那这个时候啊，扫罗一直找不到大卫，但是呢，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呢、啊、找到了大卫啊，知道大卫在哪里，他就到树林里面去见大卫，然后呢，重新啊告诉这个大卫说，你不要害怕啊，我父亲扫罗的手必不会加害于你，扫罗不会找到你的。他说你要做以色列的王啊，我要做你的宰相，这事我父扫罗知道了，扫罗也知道神啊拣选你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那么这事呢，这件事情是啊约拿丹与扫罗的最后一次见面啊。那后来我们就知道约拿丹呢就死在非利士人的手里。那问题是这一句话，我也做你的首相宰相啊，那这件事情当然约拿丹死了以后就没有发生。事实上也有困难，因为在扫罗死了以后，永附扫罗的人呢仍然继续跟这个大卫征战七年啊。那如果约拿丹活着的时候呢，就好像夹在这个双方之间啊，其实也是蛮为难的啊。所以好，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了这件事情，因此大卫跟随他的人呢就啊跑到马云旷野南边的亚拉巴。那扫罗呢跟随又一直追到这个马云的旷野，这个时候听到一个消息啊，非利士人又来犯境抢掠，所以呢扫罗只好放弃追捕大卫呢回去对付敌人。那么对付完了敌人以后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那个地方就叫做希拉哈马希罗杰，就是 Rock of the Division， The Rock of Escape。 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卫得以逃离啊，脱离这个扫罗追杀的这个手。那么大卫就从那里上去，就去住在隐基底的一个山寨里面。啊，这里我们可以参考诗篇五十四篇啊，因为诗篇五十四篇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好，那么当扫罗打败这个非利士人追赶回来以后，有人就告诉他说，哎，扫罗扫罗，我知道哈，大卫躲藏在隐基底的旷野。所以呢扫罗就带领3000精兵哈，那大卫跟随他的人只有600人，所以呢就去到这个野羊的磐石去找大卫。这个时候呢啊，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扫罗啊来到一个羊圈，羊圈的地方有一个洞，他刚好肚子痛就要进去啊这个大解哈。所以这个时候正好大卫跟随他的人藏在洞的深处里面。他跟随大卫、哎、大卫的人就对他说，你看看这么好天赐良机啊，耶和华应许你说要将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你看这个扫罗进到这个洞里面，不就是神的心意吗？好，所以呢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啊，这么好的良机啊，把扫罗杀了就可以结束逃亡生涯，他就可以做以色列王。这么好的机会难道不是耶和华给他的吗？但是扫罗在这里面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他心中自责。我们就难免读圣经就会想，为什么大卫会心中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大卫做了这件事情，就对跟随他的人说，他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仍然承认扫罗是他的主，而且他相信知道啊，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请注意下面这一句话，他说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你想他是在一个隐秘的山洞里面，从世人的眼光把扫罗给杀了，神不知鬼不觉的啊。但是他说我在耶和华的面前，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做所有的事情是在神的眼光之下啊，在神面前毫无隐藏之事啊。他说我今天呢、啊、我是在耶和华面前，所以我岂能伸手杀害 耶和华的受膏者。这点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啊，不管在人前人后，在暗中，在光明之处，我们都要想到这一句话，我们所做的事情都在耶和华的面前。好，所以呢，做了用这一句话就拦阻那些跟随他的人不要伤害扫罗。然后呢，当扫罗出去以后，大卫就拿着割下的衣襟对扫罗说，你看主啊，我的父我的主啊，你看我不敢下手杀害你的，我割下你的衣襟让你知道我有这个机会，但是我没有杀你，所以让你知道我没有恶意要来叛逆你，来背叛你。你虽然一直要猎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啊，多么这个开阔的心胸啊！他说：“愿耶和华在你和我中间判断是非啊，在你身上为我伸冤啊，我不亲手加害于你。”扫罗听到这一句话，就放声大哭说：“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啊，因为你以善待我，我以恶待你啊。你今天显明啊，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的手里，你却没有杀我。我也知道，扫罗也知道，你必要作王，因为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那有时候我们读到这个经文，我们心里面很纳闷啊。那扫罗既然如此清楚这是神的心意，为什么他还要用尽手段来追杀大卫啊？来追杀大卫。所以很多的事情我们知道，在人心诡诈的层面啊，其实是非常难理解的一件事情。好，那么我们来下面继续看啊。所以呢，这个在隐基底附近的一个啊山洞里面，大卫在洞里面不害扫罗。那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撒母耳死了。那以色列众人就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面。那大卫这个时候就起来下到巴兰的旷野，那巴兰的旷野呢又74译本又翻译成马云的旷野，所以大卫又从这个隐基底啊去到这个马云的旷野。好，那到了马云的旷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在那个地方啊，有一个有钱的人叫做拿巴啊，他有3000绵羊，1000山羊，哇，那4000只羊啊，蛮大的一笔财富。他正在加密这个地方在剪羊毛啊，这个拿巴哈、啊，拿巴有一个很聪明啊，很漂亮、很俊美的妻子，叫做雅比盖。可是拿巴这个人呢，为人刚愎啊，凶恶，就是残暴、刻薄。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啊，大卫呢在马云的旷野，那么也经常会遇到拿巴的牧羊人，那他也是善待拿巴的牧羊人，保护他们。所以呢，大卫就听说拿巴在加密剪羊毛啊，就打发10个仆人去向拿巴问安，希望拿巴能够供应大卫食物的需要啊，因为。大卫告诉仆人说，你去对拿巴说，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在这里读起来好像是、大卫去向拿巴要保护会、或者是工匠，那后面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一句话的意思。所以呢，这个大卫的仆人到了拿巴这里，把大卫的名跟大卫的话都说了。你看拿巴怎么回答，拿巴回答说，大卫是谁，我不认识他，无名小卒啊，近来悖逆主人逃奔的仆人很多啊，意思就是说大卫也是逃悖逆主人逃奔的仆人，我怎么可以把这些饮食呢交给这样子的人给他们吃呢啊，这些无名小卒。那仆人就回去了，那大卫听了这一句话就非常生气，说告诉跟随他的600人说，你们带上刀，我们去怎么样，去向拿巴报仇、就带了400个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他们就出发了、因为他被拿巴冒犯的非常的厉害。这个时候拿巴的仆人就赶快去告诉他的妻子、雅比该，告诉他这件事情，说他的主人如何怒骂大卫、那他就讲了这句话，他说，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往来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 也未曾失落什么、啊、所以大卫是以善对待，以善对待拿巴的牧羊人、啊、这个地方拿巴是以恶来对待大卫，所以亚比该、啊、亚比该就赶快、啊、说哇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呢，仆人就告诉亚比该说你要赶快计划计划，免得这个祸患、啊、临到我们全家、啊、他说我的主人、啊、性情凶暴，没有人敢跟他说话。这亚比该呢就赶快将这个、啊、粮食200个饼两皮带酒羊、啊、这个穗子等等赶快、啊、送到这个大卫的面前，劝解大卫说我的主我的主，你不要理会这个坏人拿巴，他的性情跟他的名称一样，他名叫拿巴，拿巴就是鱼丸的意思、啊、他的做人就是鱼丸，所以呢我们就、啊、求主不要跟他计较。这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这个时候呢，亚比该就试图劝解大卫、啊、不要去报仇。这里面我们就想到了箴言26:4，他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所以呢，遇到这个拿巴是一个愚顽人，那你就愚顽人呢，你就不要用愚昧的方式来回应拿巴。那如果是的话呢，那本来只有一个愚顽人，那后来当用照他的愚昧话回答的时候呢，就变成两个愚昧的人，变成两个愚昧的人。好，所以呢这里面啊，我们就要来学习箴言26:4，当我们遇到与人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不要用这种啊以眼报眼以牙还牙的方式来处理事情。好，所以呢他继续的，亚比该继续的说，他说如果我的主啊，你现在不亲手报仇、啊、到了耶和华要应许你的，照应许你的话赐福给你，立你做以色列王的时候，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啊、觉得良心有愧。所以当然亚比该也知道大卫是下一任的以色列王，他说劝解他，你现在杀了拿巴对你没有好处，当你做了以色列王的时候，你可能还会觉得良心有愧，良心不安，那个时候呢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啊！死人不能复活，你已经干了这件杀拿巴流血的事情呢，会成为你一辈子跟在你身上的一个记号。所以这个亚比该确实是蛮有智慧的、啊、就用这句话告诉大卫，那当然大卫也听进去了。这里面给我们一个教导、啊、一个教导，有时候啊我们会遇到那种令人气愤填膺的事情，觉得我非做不可，非要回应不可，非要这个啊，好像靠自己来解决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弟兄姐妹想一想，有一天当你回顾自往事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在冲动之下做的那个事情到后来真的是不值一提啊，但是呢当时任凭冲动的反应是无法弥补的，只会留下一个永久的遗憾啊，就像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泼出去的水啊是收不回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啊想一想，我们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啊，情绪激动的时候啊，我们最好是找个地方安静一下啊，不要急着回答。有时候现在我们大家都习惯用微信啊，用这个简讯，用 email 啊。当我们看到一句让我们很不爽的话，激动情绪的话呢，常常啊就是会很迅速的回应，就嘣一声呢，又好像啊这个打乒乓球一样，你来我往啊。那这种怒气的话呢，传打来打去呢，就造成一个永久的遗憾啊，永久的遗憾。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啊、跟、啊、跟亲人、啊、跟亲人，或者是跟主内的弟兄姐妹或跟朋友、啊、在来往的过程呢，因为一个一时、啊、一时激愤、啊、一时冲动做了一件让自己后来一直后悔的事情、 好，所以这里面呢，也让我们从亚比该劝解大卫的事情上面呢，也学习一个功课。那大卫就对亚比该说，哈，今天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呢，我们的神啊，今天差派这个亚比该来迎接我。你看你和你的见识应当称赞，因为你今天拦阻我亲手报仇啊，流人的血。所以大卫讲这句话也表示呢，他看出这一件事情是出于神啊，出于神。那接受了这个礼物以后，他就告诉亚比该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我不会去找拿巴的麻烦。所以亚比该回去以后啊，就在看见拿巴在家里摆设宴席啊，喝的啊这个高高兴兴哈 他就没有把什么事情告诉他。但是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呢，亚比该就把这些事情告诉拿巴的时候，这段经文说他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那这里面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哈，这个大卫不是已经接受了亚比该的礼物啊，已经带人回去不再找拿巴的麻烦了吗？为什么拿巴听了这件事情会魂不附体啊，身僵硬如石头一般呢？所以拿巴为何如此惊吓啊？为何如此惊吓？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确实看不见啊，看不出一个所以然。但是呢，从下面的经文他说，过了十天呢，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那我们这里面才明白说，这个惊吓也是。所以我们在过去读到这个，像四世纪，我们读到基甸带领300个人去攻击13万的米甸人的时候呢，耶和华使米甸人惊吓，所以呢整个营寨战斗。那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上这个约拿丹和拿兵器的少年人爬下山崖去攻击以色列攻击非利士人的时候，也是讲到神使非利士人战惊，大大的战惊。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拿巴的战惊惊吓也是出于神。所以十天以后他就死了。那大卫听见拿巴死了，就说，好，愿颂赞归给耶和华。好，那这里面大卫呢就打发人去告诉亚比该说要娶他为妻。亚比该就说，好，我愿意做卑女，娶我仆人的脚。因此大卫就娶了这个亚比该。那这时候我们知道大卫已经有两个妻子，一个是耶斯列人亚希卵，第二个呢就是亚比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学习到罗马书的12:19。罗马书12:19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那我们要把这句话变成一个生活上的应用。我们在处理这个激动的心情的时候呢，你看到宁可让步，也就是说我们要懂得自我约束，不但是懂得自我约束呢，还要有一个等待的心这件事情看见好像是迅速的发展下来，十天呢拿巴就去世了。但是我们相信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遇到这种事情呢，当我们愿意听凭主怒，自我约束的时候，那个等待的时间等待的时间恐怕是会有一段的时日。那么在这一段的日期里面我们就要学习在主里面安静让这个主为你伸冤审判在于神，不要靠着自己就急于冲动的要做一些行动。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刚刚讲到大卫呢在隐基底的一个羊的洞里面有机会杀扫罗，他没有下手。这个时候呢是第二次大卫不杀扫罗。这个时候呢西弗人来向扫罗告密说， 哎，扫罗，扫罗，你知道吗？大卫躲藏在哈基拉山啊，哈基拉山，刚才不在加密嘛，现在往北来到了哈基拉山。因此扫罗又带领了3000精兵啊，来到西弗的旷野，要在那里寻找大卫啊。所以呢，就从上面啊又下来，来到这个旷野，要来找大卫。那当这个扫罗呢来到这个旷野安营，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大卫跟亚比塞啊亚比斯就晚上偷偷的啊进入大卫的营寨，找到了大卫，看到大卫呢在辎重营里面睡觉，他的枪在头旁啊，那其他的这些跟随他的人亚尼尔跟百姓都睡着啊，睡得一塌糊涂啊。想起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啊，都有这个卫兵啊，派卫兵要守望啊。那卫兵呢，恐怕可能就是2个小时、3个小时，一般卫兵整夜看守。显然的呢，在扫罗的这个 case 里面呢、啊，可能卫兵也睡着了啊，卫兵也睡着了。所以呢，大卫跟亚比斯呢就很顺利的来到扫罗的身旁。这个时候，亚比斯就说：“你看。”又是一个好机会哈、啊！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面，现在呢，我们就一枪把他刺死啊，解决啊，解决这个啊危机啊，解决这个威胁。那大卫呢，再一次的阻止，他说不可以啊，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这句话再一次的说明，伸手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个受膏者不管他的行为他的为人是否已经离弃了耶和华神，是否已经被主、啊、所厌弃呢，但是、啊、这个人的角色层面来讲是没有人可以、啊、伸手加害神的受膏者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以后，那么大卫呢就把扫罗头旁边的枪跟水瓶就带走了、啊、第二天呢，他就呼叫百姓跟亚尼尔，尼尔的儿子亚尼尔，亚尼尔就是扫罗的元帅、啊、就向他们说，你看这就是扫罗的枪跟水瓶啊，你们这些跟随扫罗的人没有尽到保护的责任。那扫罗知道这件事情以后，看见了就说，我有罪了、啊、我有罪了，我和大卫你可以回来哈，因你今天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的错了。那如果你记得当大卫第一次不杀扫罗的时候，扫罗也是说啊，你比我公义啊，这个我知道这个啊，你将来就是以色列人了。现在呢，第二次啊，这个扫罗啊，大卫饶他一命的时候呢，他也承认啊、他也承认就是说他是糊涂人错了。但是我们看见在整个的撒母耳记上，扫罗的一生、啊、不管他嘴巴讲什么样的认错，他的行动并没有表现出来他在认错，他还是照他原来的样子，照他里面那种被恶魔搅扰的心，那种嫉妒的心呢，要继续的追杀扫罗。所以经文中我们看见扫罗讲这些话呢，好像都是啊，都是这个啊没有用的空话啊。啊，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大卫跟扫罗就各自回去他们的地方。好，那我们再一次的确认一件事情，就是说敬畏神的这个观念。大卫不杀扫罗，因为他敬畏神，尊重神的受膏者，不敢随意流人血的罪。如果任意杀害神的受膏者是有罪的，在这件事情上、啊、这件事情上，在神的眼目之下，大卫不敢做这件事情、啊、神知道所有隐秘处的事情，所以不管在人面前人背后，在光明在黑暗当中、啊、都是我们可以操练出一个内外一致、啊、敬畏神的心情。好，那这里面、啊、这件事情结束以后，那么就大卫心里面呢还是这个不平安啊，没有信心，他就说啊，有一天呢我还是会死在扫罗的手里面啊，不如我去逃奔非利士地啊， 那这样扫罗看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啊、就会、啊、放弃、啊、追寻我杀我的念头，这样或许、啊、我可以脱离他的手。所以呢，他就准备从哈基拉山、啊、就逃到非利士人的境界，就是逃到加特王这里。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这一句话，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要死在扫罗的手里面。那我们再进入更深的思考，神应许、啊、神说我拣选大卫做以色列王。那么在神拣选大卫做以色列王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大卫怎么有可能就死在扫罗的手里面呢？如果大卫死在扫罗的手里面，那神的应许说大卫要做以色列王，这个应许不就落空了吗？就不能实现了吗？这同样的概念，一个信心的一个概念，我们在讲到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也发生过。弟兄姐妹，如果你记得的话，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住在南地，结果因为发生饥荒，他就带着妻子撒拉要往埃及去。他说，哎呀，埃及人都是喜欢抢人家的老婆，我的太太撒拉这么美丽，可能呢就被抢走了，然后就把我杀掉了，啊，就把我杀掉了。所以心里面在想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如果亚伯拉罕去埃及的时候被杀死了，那么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这个应许不就又落空了吗？不能实现。所以当你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思想，有这个信心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情形应该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造神的应许不会发生。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刚学习完彼得前书，一个活泼的盼望。不管你今天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啊、在一个、啊、你觉得很疑惑，很、或者是受到环境逼迫，或者像我们现在在疫情当中，我们哪里都去不了，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啊、整个人落在一个、啊、无形的牢笼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要坚固。我们相信神的应许，神的应许说什么？他说你要做我的儿女，我要做你的父，我要把我所要给你的家赐给你，我给你的是丰盛的生命。那你今天过的日子很贫穷、啊、生命非常的贫瘠，你要相信你可以走出这种状态，因为神说我给你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你怎么样在信心里面相信你可以抓住，牢牢抓住这个应许、啊、就是、啊、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也是我们从撒母耳记上、啊、我们从这一句话里面可以得着一个观念。所以呢，大卫就起身就跟随他的600人去投奔这个加特王，这个加特王叫做雅吉。到了雅吉那里，雅吉也其实蛮看重大卫的，就把一个地方，南边的一个地方叫做喜格拉、啊、赐给大卫。因此这个喜格拉呢就属于犹大王直到今天、啊、所以我们刚才也讲到，对神的信心我打了一个问号，盼望我们对神的信心呢，我们是一个句点、啊、是一个句点的，不是一个问号。好，所以呢这里面、啊、在整个信心的思考里面呢，大卫有必要投靠雅吉王。那大卫投靠雅吉王以后呢，后来就出现一个难题啊，一个难题。什么难题呢？那么后来当非利士人聚集军队啊，要跟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呢，那大卫已经投靠加特王非利士人了。那我们请问，这个时候大卫是要帮助非利士人攻打以色列人呢，还是啊、这个不帮助非利士人？那不帮助非利士人呢，他自己马上落入一个危机，因为他就住在敌人当中。所以呢，大卫因为在信心上思想说我会被扫罗杀死，他投奔到非利士人加特王，其实呢给他带来一个危机跟一个难题。那这个难题要怎么样来化解、啊、怎么来化解？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啊、这一条线里面、啊、我们在撒母耳记上已经学习了很多、啊、属于非利士人的城市，有加特，有以格伦，有雅什图，有雅什基伦，有加萨、啊、 那至于这个基比亚呢，这是以色列人，就是扫罗在住在这个基比亚这个地方。所以呢，亚吉就对大卫说，你要知道哈，你要跟随你的人，跟随你的人啊，都要随我出战，一起去攻打以色列人啊。这个难题就是他将来是要做以色列人的王，如果他现在跟非利士人一起出征攻击以色列呢，那将来我看他做王之路哈，就遥遥无期，不是吗？啊，所以呢，大卫就对亚吉说啊，仆人所能做的事，王必知道啊。他可能也不是讲很清楚的话，说我会跟随你啊，仆人做什么你知道的。那亚吉就对大卫说，如果这样的话哈，你跟随我出去，我就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因此呢，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看见，基本上就是呢。大卫哈，就是要投降在非利士人的手里面，做非利士人的这个护卫长。好，所以这件事情怎么解决哈？还没有讲到解决之前呢，这里有一个插曲。那个插曲呢，就是啊，撒母耳已经死了，那么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就把撒母耳葬在他玛。那扫罗呢就下了一道命令，他说不容许有交鬼跟行巫术的人。那现在碰到一个危机了，就是非利士人聚集在苏甸，那扫罗带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两军对阵。当然对扫罗来讲，他心中呢是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把握的，所以呢他心里面没有这个把握，面对这个以色列人的大军呢，他心里面没有把握呢，他就要去做一件事情，他就违背他先前说的这个命令派人去找一个交鬼的妇人。因为呢这个时候呢他惧怕缘故，他求问耶和华，耶和华都没有回答他，所以呢他只能自己想办法去找一个交鬼的这个妇人。那就找到了一个交鬼的妇人呢，他们就在一个苏甸非利士营，那扫罗带人就在耶斯列哈，那这个是基利波山以色列营。所以呢这就是跟当年基甸对抗米甸人的阵势一样，300个基甸带领300个人对抗13万的米甸人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呢那扫罗自己下了一个命令说，你不可以国内的人不可以交鬼行巫术啊，所以他怕人家知道他要干这件事情，就易容改装穿着别的衣服，带2个人去找这个交鬼的妇人，说你去把我告诉你的那个死人给我招上来他就是希望把撒母耳给招上来。妇人说，哇，你这是害我吗？你知道扫罗说有人做这种事情就要剪除他的性命，你为何用这件事情要害我呢？那扫罗呢就告诉这个妇人说，没有关系，你必不会因这个事情受刑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那妇人就说，你要我招谁啊？扫罗就说，为我招撒母耳。那妇人一看见这件事情就知道了，就大声的呼叫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欺骗我？那王就对妇人说，你不要害怕，你看见什么？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那这里面呢他讲到撒母耳招上来，为什么用神这个字呢？要了解当时的希伯来人的文化他碰到这种灵异事件呢，他就是用这个字叫做 Elohim， 就是希伯来语的神来代替所以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用希伯来文写的，经常会看到 Elohim 这个字，就是呢他们希伯来人所讲的神。但是这个神呢跟亚卫耶和华呢不一样的所以这里面我们也不要因此有一些混淆。撒母耳就说，扫罗你为什么搅扰我，你叫我来干什么？扫罗就跟他说我非常的窘急，因为非利士人的大军攻击我耶和华神也离开我，不再告诉我，所以拜托拜托你告诉我应当怎么做。撒母耳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跟你为敌，你何必再问这件事情，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说，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赐给大卫，因为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 他恼怒亚玛利人，而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天耶和华向你这样行。之前我们上礼拜讲到这个撒母耳告诉扫罗神的吩咐要去灭绝亚玛利人，扫罗没有啊，他把亚玛利人的王留下来，又把上好的牛羊留下来，在这件事情上他厌弃耶和华的律法，所以耶和华就厌弃他。好，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就是说撒母耳很肯定的就告诉扫罗说，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天你和你众子呢必要在一处呢，就说你的这个结局到了结局到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刚才讲到这个危机，大卫的一个危机当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作战的时候，投靠非利士人的大卫面临这个危机，战或者不战这个时候已经在非利士住了一年四个月了。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刚才讲到非利士人呢聚集在雅弗，以色列人聚集在雅弗就是属遍以色列人在耶斯列的泉旁安营。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非利士人的首领他们就来到亚吉王的面前。那非利士人的首领看见大卫跟他的跟随者就说，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然后呢亚吉就对他们说这就是这个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卫，他来这边投降我，投靠我已经有些年日了，我看他做事情都很谨慎没有什么过错。我们看见亚吉王是蛮看重大卫的。这个非利士人的首领听见这一句话就非常的生气，对亚吉发怒，他说哎呀，你叫这个人跟我们一起出战，恐怕他是奸细恐怕在这个两军对战的时候呢反而成为我们的敌人就是前后夹攻，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呢他既然是以色列人呢，他要回去跟他的这个以色列王扫罗要复合，他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这个戴罪立功这种概念来去跟扫罗复合吗？所以呢这个非利士人的首领呢就不赞成大卫跟他们一起去攻打以色列人。所以亚吉只好叫大卫来对他说他也是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有些人就会问说亚吉王不是拜偶像吗？为什么也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亚吉就对大卫说，你是正直人，我没有看见你有什么过失，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你不用跟我们一起出去作战免得非利士人的首领不喜欢你我们看见感谢赞美主借由非利士人首领的反对解决了大卫的难题面对一个两难的局面，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这种两难的局面，真的不要太着急不要太着急我们要安静到主的面前，寻求主为你解套。所以在这个两难的局面呢，耶和华亲自为大卫解决这个难题就是透过非利士人首领的反对，大卫呢就跟随他的人就回去了平平安安的回去了。好，那么这个时候又一个插曲进来，一个插曲就是第二个危机，当大卫呢从亚弗回到了喜格拉的时候呢，发现呢亚玛利人 来到喜格拉这个地方呢，攻破了这个城，用火焚烧了，将所有的人人牲口牛羊通通带走了被掳走了。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大卫跟跟随他的600个人妻子儿女都被掳走了，大卫很焦急众人也是为自己的儿女呢被掳走非常的苦恼。这个时候呢说要用大石头打死大卫，这里面有一句话说，大卫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在新译本的翻译说，大卫的处境，大卫的处境非常困难，因为众人都为自己的儿女心中苦恼的时候，说要用石头打死大卫。那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见整个的大环境叫做内外交攻，大卫内心担心自己的妻子儿女，外面呢跟随他的人呢，这个时候也是气愤大卫， 要用石头打死大卫。在内外交攻，在将紧急危急的时刻呢，他说大卫靠着耶和华他的神坚强起来。哦，这个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功课啊。当我们看到所有的啊压力好像大山来到以后，我们的内心啊紧张无比，我们的外面呢迫切啊迫切需要解决这个难题的时候，我们靠着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呢，可以坚强起来，心里坚固，让在这个信心里面，神来保守你的心啊，保守你的心，给你平安。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说：“那我现在去追赶敌人啊，因为你看，从亚弗来到喜格拉是90公里，那敌人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啊。”耶和华说：“可以，可以，你可以追得上。”因此，大卫就带领600个人。往南边走，东南边就来到这个地方叫做比索西。来到比索西这个地方呢，有些人呢已经疲累了，过不去了，所以就有200个人因为疲乏就留在那里啊，留在那里。然后呢，大卫就带着400个人往前追赶，然后就追上了哈，你这个敌人，你看到这个是现在的所谓的比索西哈。比索西也就是南地北边哈最大的一条旱河啊，一条旱河。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追上的亚玛利人就打败敌人，把所有的掳去的财物、妻子、儿女通通啊带回来。那他们就回到了比索西的200个人，那他们就出来迎接跟大卫问安。这个时候，你看到说跟随大卫去的那400个人里面的恶人跟匪类哈。我们晓得跟随大卫的人啊，都是那些贫穷的、受逼迫的啊，那些偷窃的，就是恶人跟匪类这样子的人。他们就说：“哎，这200个人没有跟我们去哈，那我们当然得到的东西不分给他们，就把他的儿女还给他们就好了。”那大卫说了一句话，他说：“弟兄们，今天我们去征战，真的不是靠自己，耶和华帮我们征战得胜。既然是神所做的事情，神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以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的手里面啊，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啊。所以呢，这句话就成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哈、啊，从那日直到今日。好，那么这件事情结束了，就是这个插曲结束了。那我们的故事呢，就转回到。这个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的战争，我们讲到以色列人呢在耶斯列，那非利士人呢在苏甸，两军对阵啊，两军对阵。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在这个战争当中啊，以色列人呢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啊，打不过非利士人，就开始往南跑。那来到了基利波山啊，我们看见右边呢是基利波山，就很多人被杀扑倒。就像撒母耳啊对扫罗所说的，所以呢，非利士人就一直紧追扫罗，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跟麦基苏亚。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接下来看到啊，这个敌人攻击非常的厉害，那扫罗呢被弓箭所追上，射到啊，射伤一箭。啊，那就告诉这个拿兵器人呢，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啊，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那个拿刀的人呢，不敢做这件事情，扫罗就自己只好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看扫罗死了，也自己伏在刀上死了。因此，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扫罗跟他3个儿子，还有拿兵器的人跟随他人都一同死亡，死在。基利波山啊，这个地方就是扫罗的一个结束啊。好，所以我们来看到接下来的故事发展，这个非利士人呢，就割下扫罗的首级，剥了他的军装，就啊去要报告他们大大的胜利啊，就打发人到非利士的市境，告诉他们说，你看这是扫罗的军装啊，所以他就把。这个扫罗的首级钉在大衮庙里面，那这一句话是从后来历代志上10章10节我们知道的。那扫罗的身体跟军装呢就被送到了伯山啊，真的是一东一西啊。那伯山也是被非利士人占据， 啊，城里面有雅思，踏入庙里面，他就把这个保罗的身体哈、啊、钉在伯山的城墙上啊，这个叫做示众。所以我们看见腓力士人呢，觉得说我打败了以色列人啊，哇，这么大的胜利啊，宣告全地。这个时候啊，有一件事情叫做基列雅比的居民听见了腓力士人做了这件事情，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来，他们走了一夜啊，基列雅比往这个西北方向走了一夜，将扫罗跟他儿子的尸身从伯山城墙上取下来，送到雅比那里用火烧了哈。那基列雅比呢是便雅悯人啊，便雅悯人。那扫罗也是便雅悯人。当初呢，就是说在四世纪二十一章讲到，仅存的便雅悯人娶了400个基列雅比的处女为妻哈。啊，所以呢，在扫罗一登基的时候呢，也是第一个战争呢，就是帮助基列雅比哈、啊、脱离亚门王的威胁啊。所以基列雅比呢，应该是对扫罗啊非常的崇拜敬崇，然后呢就啊做了这件事情，把他们的尸体取了下来，啊取了下来啊，就用火焚烧啊，禁食7日啊，这样子撒母耳记上就结束在扫罗的死亡。下面呢，我们就是讲到撒母耳记下1-2章啊。撒母耳记下主要分成两个段落，一个段落是大卫的胜利，从1-10章，大卫做以色列王，以及啊在以色列啊当中的内战哈、啊、解决的，以及啊这些事情。再来从11章开始就讲到大卫的犯罪，儿子背叛。悲痛啊，丧子之痛，暗嫩死了嘛，以及最后大卫的遗言啊，所以我们看见大卫胜利之后呢，就转入一个愁苦忧苦的一生啊。所以呢，这里面我们就可以明白，大卫在希伯伦做王7年半，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总共做王40年啊。我们今天就是重点在1-2章讲到国家的分裂。所以呢，我们1-10章记载大卫做王的这个经过啊，丰功伟绩，但是11章呢，就好像云霄飞车，从高峰坠落谷底哈。我们常讲这句话，成功是失败的开始。当你在越成功的时候，越不懂得警醒的时候呢，也是越容易犯错的时候啊。这就是大卫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在撒母耳记下1章看到有一个人来报扫罗的死讯，那这个少年人就告诉大卫说，扫罗在痛苦难当的时候杀死扫罗，然后带着扫罗的遗物来见大卫。他认为说，我今天告诉大卫一个好消息，应该是论功行赏啊。结果大卫呢就把他给处死了。那这里面在强调一个观念，流人血的罪必归到自己身上。那从这个事情你可以说明前面呢为何大卫没有杀扫罗这件事情。那在2章开始以后，犹大人在希伯伦就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那个时候只是犹大这个支派支持大卫而已，扫罗的势力还在啊。扫罗的三个儿子死了，但是他来拥护这个扫罗的元帅亚尼尔，就拥护扫罗的儿子40岁的伊斯波设做王。然后这个时候大卫家跟扫罗家征战7年啊，扫罗才被大卫收服。到了5章第1节呢，以色列众支派在希伯伦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在2章是犹大支派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但是到了5章呢，才是众支派在希伯伦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啊，这两个情形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卫就问耶和华说，我要上犹大的哪一个城市呢？啊，这个啊，耶和华就说上希伯伦去。所以他就从喜格拉来到了希伯伦，这是犹大支派的啊领土啊。所以就带着跟随他的人跟眷属来到了住在希伯伦里面，就在那个地方啊，这个啊犹大支派呢就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就结束在这里。最后呢，我们看一下扫罗跟大卫的比较。扫罗是应人要求立的王啊，那大卫呢是神所选立的王。 在我们读扫罗的故事里面看到大扫罗要得人的称赞，他要得面子，他在众人面前犯错呢，也希望萨摩跟他留个作王的面子啊。大卫呢不是，他是合神心意，凡事遵行神的心意。那扫罗呢被神弃绝作王，而大卫呢是王位存到永久，那也是预表耶稣基督。那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特别读到大卫犯罪的时候，我们难免会出现一些疑惑。那下一次呢，我们就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啊，扫罗啊是嫉妒啊，不是嫉妒，嫉妒残暴狠毒啊，跟大卫刚好相反，宽厚仁慈。大卫是不饶恕人啊，扫罗不饶恕人啊，大卫饶恕人啊。那在被指责的时候呢，扫罗继续说谎。大卫被指责的时候，被拿单指责的时候，就认罪悔改了。扫罗是一个胆怯惧怕的人，大卫是一个有勇气的人。扫罗是一个被神隔绝的人，而大卫是与神和好的。好，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学到这个功课，学到这个功课。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带着思想，神你是看穿人心，你知道所有隐秘事的事情。所以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在主的眼光之下，我们要追求做啊，完全能做圣洁的人。那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被主来打开来，就像两刃的利剑，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刺入剖开，把我们心中所有一切显明出来。那我们经常的寻求，来求主来细细的搜寻我们的心，借由万事。那我们看见还有很多的罪恶要来对付，主啊，真的是你帮助我们看见自己问题，因此我们懂得改变过来，跟随你走永生的道路。求主就照你圣经话语的应许，那我们抓住这个应许，相信主你所应许的必要应验，我们有信心跟随你走，不管在什么环境情况之下，主你都祝福每一位信靠你的儿女们。谢谢恩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的时间，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里，各位晚安。